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新约243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读经到此。
谢谢黎婷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的一周年纪念，我们感谢神，主要传道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侍奉的提醒和鼓励。我们同时来请主要传道。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一周年纪念敬拜主，也向主感恩，盼望主继续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慈悲以恩典来带我们，让我们在过去一年在这边的敬拜，在这边的教会生活一直蒙你的看顾，直到如今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人自己的作为，而是你自己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继续的引导我们，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这个时候要翻开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困难当中，他所给予同工提摩太的提醒，也来提醒我们在接下来的侍奉当中所需要的，无论是鼓励，无论是提醒或者警戒，主要都帮助我们存记在心，直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跟随你，或者我们在教会同心配搭服侍，都按照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个周刊里面也有一个讲到的大纲，所以你们可以翻开到那个忽然崇拜的那边，一周年纪念，新年新尝试了，因为每个人听到的方式都不一样，你不一定喜欢记那个爱做笔记，如果你不爱做笔记，那就把它放开一边，如果你爱做你就可以用这个。当然有两个分享题提供给大家，是在你们可能小组里面 或者属灵伙伴，或者在家庭祭坛都可以使用，因为有那个弟兄跟我回应说，有时候在家庭祭坛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带领，可能那个很简单哦。那么你听到，那么你自己听了一堂道，你就在家庭祭坛里面跟家人来分享，也有一个机会有些分享题来作为属灵的那个彼此的鼓励和建立。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开始。那你想，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你回国探亲，回家探望亲人的时候，然后离开了，在机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快要上机或者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啊，那个网络快要没有了哦，你突然想到，哎呀，你需要跟家人讲几句话。那通过这个微信呢，那个网络已经没有，剩下最后的一分钟两分钟，你会发什么短讯呢给你所爱的家人？可能一些刚刚探望一些有病痛的长辈父母亲，对吗？你就知道他有一点健忘了，你就在最后的那一两分钟发一个短信给他，不要忘记吃药你的那个药不要忘记。或者可能有一些我们回国探亲啊，很久不见你所爱的亲人啊，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啊，最后一分钟你跟他讲一声我爱你了，啊，让他能够在你起飞之前他也收到你的短信啊，知道你的爱。那无论怎么样，在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短讯呢，那我们发出去是按照对方的需要，你知道他需要怎样的一种提醒也好，一种关怀也好，一种鼓励也好，你就这样子的来告诉他。那保罗也是一样的，因为保罗他现在呢在很远的地方，他在罗马，他坐在监牢里面呢，他被捕，他就讲到这个同工提摩太一个人孤零零在另外一个地方侍奉，很辛苦，需要一些的提醒和鼓励。那同样的，可能我们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跟随主也有面对压力，也有面对困难，甚至他告诉这个同工关于一些服事的道理，也成为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在乌兰崇拜里面新年的服事调整的时候的一些提醒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生活压力当中需要怎么样的提醒和鼓励呢？那保罗就通过三方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需要。无论你是初信的刚刚信主，或者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或者你其实信主更多年了，你越需要得到这个保罗这位有经验的这位同工啊，来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生活需要的那种心智是什么。那三个需要，第一个方面，保罗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眺望服事的心智，眺望服事的心智。那保罗知道提摩太面对的什么压力，那他自己也是的，外面有敌人来攻击这个福音啊。提摩太后书会告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呢，你知道提摩太面对外面的人，不信的人抵挡福音，那在教会里面呢也有错误的道理，教会里面有人传一些歪曲错误的道理，那令到这个提摩太面对相当大的压力。那保罗自己在很远的地方被囚，那怎么样的来告诉这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继续的火热来侍奉主呢？他先提醒提摩太，那你的这个整个服事有一个基础，三到五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虽然保罗自己他也是人，我们常常忘记了保罗他也是一个人而已，他也有他忧伤，他也有他难过，甚至保罗也有他怀疑的时候啊。这段话三到五节，当你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保罗有时候也有怀疑的时候，特别说在监牢里面呢，他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想，哎呀，我这样子，我的这个福音的事工就这样告一个段落，就这样完了。哎呀，提摩太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他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胜过呢？可是他为什么从这样的一种疑惑或者担忧当中能够得胜呢？四到五节他说，我记得，我想到，记得他想到什么？他记得他想到的 就是跟这个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一起的服侍，一起的交流，一起的团契交通的时候，他也想到提摩太自己服侍的片段。于是他的结论是，我们有把握。通过看到，我不知道他记得什么了，他可能想到这个外祖母，提摩太的外祖母是怎么样的以爱心服侍接待人。他也想到可能是他妈妈，提摩太妈妈是怎么样的来教养这个儿子提摩太，直到他就有这个把握，神继续在他们当中。不过他看到的是告诉他有什么把握呢？这个就是那个重点，不是看到他们的服事多么的火热，他有把握，因为我们人都会冷淡，对吗？你以前很热心服事，不等于以后也会这样。不过对保罗来讲，他看到的这些片段提醒他的，在背后保罗和提摩太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无伪的信，无伪的信，没有虚假，真实的信心。通过他的外祖母，通过他的妈妈，保罗看见提摩太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不能改变，一个服事的基础，真实无伪的信心。因此相信提摩太，你会继续的忠心的来服侍神，因为在你里面的那个信心是真实的。那这个真跟假的信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重要呢？我们特别来敬拜神，有没有来侍奉神一个真的信心来侍奉，或者一个假的信心来侍奉，都一样嘛。我们都是一样的唱诗，我们都是一样的来带领背经剧，我们都是一样的教主日学，都是一样的收奉献，真跟假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上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看起来都是一样，可是在考验当中就不一定，在考验在压力当中就不一定，就分辨得出。那如果有些如果你们有感兴趣啊，对这个深海潜水感兴趣的话，就知道这个深海潜水啊，在水深的这个下面呢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在深海里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水里面的那个压力啊是很大很大的。就假设可能我们很少机会这么的进入深海，我们不知道那个感受，对不对？不过我们如果有乘坐过这个电梯啊，突然之间从这个地面层上到30楼、40楼，你会怎么样？你的那个耳朵会有点痛，对吗？那个有点气压的感觉，这个只是上到30、40楼哎。不过如果你潜水的话呢，每下10米啊，水里面啊，从水面下10米呢，那个压力就等于一个大气层那么大。所以如果你换句话说，你下30米啊潜水，你就是好像进入3个大气层的压力。那如果你下到200-300米，一般上人是活不下去的，除非你有一种那种那个所佩戴所穿上的那种衣服啊。而且因为你下到200-300米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气压的缘故啊，那你身体里面呢那个氮气呢会融入你的血液里面，融入你的血液里面呢，你就开始昏迷，你就开始失去判断力。失去判断力有什么问题呢？你就开始有一些幻觉，你就会开始觉得我不需要呼吸了，我可以把氧气罩拿出来也无所谓。在200-300米的水里面，你开始有这种幻觉是很麻烦的事情，除非你穿上特制的那种潜水衣，真的好像铠甲那种冰式的铠甲那么的坚硬，能够好像浮动的潜水艇这样的，在那个200-300米的深海里面呢，那真的跟假的那个潜水衣就完全不一样。绝对关键服事的基础无伪之信必须是真的。我们要反省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我们怎么做 怎么的侍奉，侍奉的方法，怎么去分担章，怎么去搞福音聚会，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不要冒牌货，一定要真，直到我们有把握承受生活侍奉各样的这种压力和困难。因为只有真的才能够让我们经历承受得了侍奉生活的考验，不是我们多么信靠神，而是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那有了这个真货，你的信心是真的，那你就可以谈怎么样去更好的来侍奉。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从三到五节想到这个无伪之信，他就说啊，那么保罗这个提摩太，既然你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啊，现在我们来讲你必须挑望那个服事的心智了，挑望你的恩赐，是一个鼓励的话。通常我们读到这里说，哎呀，保罗是不是在责备这个提摩太啊？你软弱退后啦，你糟糕啊，你快点去挑望一下你的心智啊？不一定是。那我们最近上个月嘛，刚好在圣经营也是讲这个提摩太后书，对不对？那刚好我们那个时候也有那个烤肉会，你就记得那个烤肉会那个炭火有时候是已经烧了一段时间，开始有火的，对不对？然后呢，它就变成红色，鲜红色，那个灰色、红色的那个状态。然后你要怎么样？突然之间你说，哎呀，我跟它闪一下，让这个灰红色的这个炭火呢，突然间又再燃烧起来，有那个火焰，就这个意思。你要用那个扇子去扇一下，让你的这个恩赐能够发挥出来，能够燃烧他人，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信耶稣久了都是这个困难，对吗？我们不是没有恩赐，我们甚至在服事上也是忠心，那个炭火基本上我们是有那个心智，可是需要闪一下，需要去眺望一下。怎么去眺望它呢？那保罗就说明了，神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就是这个方法，刚强仁爱谨守，通过这三个形容词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眺望我们的这个恩赐，三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我们要刚强，不是软弱。我们要知道，我们刚强不是说哦我行我能，而是让神的话来提醒鼓励我们呢、啊，不用胆怯，不是靠着你，是神的大能，主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托住你，给你有力量来侍奉，所以你就不害怕，不用惧怕。那所以这个跟外面的世界我们常听到的声音是很不一样的。外面可能有一些讲座，甚至你上网看啊，某某人成功啊，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怎么样奋斗，他怎么样得到，他怎么样争取他的成就啊，这个是世俗的说法。我们讲的这个刚强呢，不是我怎么奋斗，而是主怎么的托住，主的能力在我身上来帮助我面对。不过单单刚强是不够的。记得在营会里面呢，如果我有感触，就是陈志强牧师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不只是刚强，要有仁爱。因为法利赛人刚强，法利赛人知道这个律法上要求是什么，他们也很坚持别人要怎么做，他们很清楚，可是没有爱。因为没有仁爱那就不行了，没有仁爱有刚强是很危险。那我们在主里面要挑望这个恩赐，除了要刚强，我们也要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彰显主的爱。我们怎么样去彰显主的爱呢？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一起啊，在乌兰崇拜里面侍奉，或者长子们，我们有好些人参与服事的时候，那不论断人，不论断人，我们学习包容。我们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不刚强？我们特别看到一些书信的，或者一些别人信的主一段时间，哎呀，他有点软弱，退后了。我们就骂他，哎呀，这个人就是软弱啊，这个人没有用啊，这个人退后了。那这个刚强可是缺乏了仁爱。我们去批评人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影响那个人啊，我们自己 火热的心也慢慢的就熄灭，因为我们论断人没有爱，反过来我们以爱来配合这个刚强，就挑望别人，也挑望我们自己侍奉的心志，为他祷告，我们关心他，我们鼓励他，那个出信的人鼓励他来聚会，也实际的来关心。不过保罗还加上谨守，除了刚强仁爱，要挑望服事的心志，也要谨守。谨守什么呢？那谨守的观念是一个自守，一个清醒的头脑来分辨什么事情是该做，什么事情是不该做，分辨自己的想法动机对还是不对啊，这个就是谨守，培养一种有纪律的思想。说到我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讲这种话吗？守住我们的心，也慢慢守住我们的口。特别就有人提过了，说哎，这个特别在我们累的时候啊，有人少讲话比较好，因为累的时候会讲错话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谨守我们的头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一起配搭，我们侍奉越久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越有自己的主见了，自己的主张啊，这个主日学轮值表应该怎么排啊，啊那个收奉献的那个安排应该怎么样安排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的，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的。哎呀，这个同工的态度这样做不对啊，他应该怎么做？谨守我们的想法就是带来谦让啊。不过你看，这个又不是另外一个偏激，对吗？我们说，哎呀，这样我们就不讲了，得罪人了，哎，你就没有刚强了，哦，你就没有那个爱心，说诚实话，这三样东西要一起的。哦，我们要谨守，不是不说，可是我们说的时候是以爱心，我们说的时候是主的能力帮助我，为了爱他，所以我们就以一个谨守的态度，以爱心来一起的服侍，眺望自己，也眺望别人，眺望主的事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需要，保罗提醒提摩太，你有真的信心作为基础，你就需要眺望侍奉的心智。第二个方面呢，保罗知道提摩太的需要，就是忍受苦难的能力，忍受苦难的能力。从第八节开始，八到十二节这么长的，其实是一句话，在原文里面是一口气，你试试看自己一口气把八到十二节读完它，不容易的。不过怎么知道这一句话呢？因为八节以苦难开始，十二节以苦难结束。保罗提醒鼓励提摩太不要以见证这个福音为耻，然后最后他以自己作为榜样，你跟我一起忍受这个福音的苦难吧，一起跟我来忍受福音的苦难。那中间的是什么呢？夹在中间的就解释，因为你有神的能力，因为你有神的能力，通过福音显明出来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然后呢，九到十节他就告诉你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哎呀，我们都很了解了，今天侍奉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哎呀，信耶稣不用下地狱，罪得赦免，可以上天堂。保罗好像不是这么讲，从九到十节保罗不是讲这个，那保罗告诉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福音，不是福音主日而已，而是每一天，特别我们越信主越久，我们越需要被提醒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要认定几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认定神的拯救，第九节，神救我们，神召我们，你认识福音吗？那你认识是神来救你，神来选召你来做他的儿女吗？神的选召强调的是神主动，不是我们来信耶稣，而是神他先选召我们。就好像刚才第一首诗歌我们唱那个250首，那个爱救赎我，我远离平安之岸，沉溺最终飘荡， 被罪恶重重缠绊，逆迹生劫生望，信蒙海洋大主宰，听我呼求惨况，恩手救我脱离苦海，免我沦丧。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福音了。神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他来寻找我们，他来选召我们，认定神的拯救。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对他忍受苦难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苦难当中，神拯救了你，神选召你，神爱你，因此你能够经历得过，你能够忍受得住，因为神要继续的来拯救你，认定神的拯救。福音也包括是认定神的恩典，因为保罗继续在第九节说，除了神拯救你呢，神召你是怎么样召你啊？是按照他的旨意与恩典，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他的计划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决定，不是你接下来有没有尾声，神的旨意和他的恩典。而且他还怕你误会啊，他还要强调在万古之先的那个拣选，万古之先，在世纪还没有的时候，早已经决定了一个恩典和一个选召。那这个突出这个时间的观念 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意义吗？看一个新闻，一则新闻在15年，一年多前，15年的8月，在这个欧洲东部这个国家叫塞尔维亚。那塞尔维亚他们有办这个国家办的这个六合彩，六合彩他们就现场直播那个角珠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大玻璃瓶里面有很多粒球了，然后就有一个小姐呢在那边角珠了，然后那个司仪就是他们是六个号码嘛，所以就你就可以想象塞尔维亚成千上万的人呢，就拿着那个买的那个彩票在那边看那个现场直播，希望中奖咯。然后那个司仪就每搅一粒珠，那个球滚出来之后呢，司仪就读那个号码了，是这样子，对吗？然后当然就照理就是这样子，那个球的号码出来呢，那司仪就读那个号码，第一粒球出来，司仪就读那个号码，那没问题了。第二粒球出来也是这样，第三粒也是这样。那可是来到第四粒球出来的时候呢，就有点出了一点状况，因为那个荧光幕显示那个出来的那粒球的号码是27号，可是字幕上司仪读出来的是21号，然后就大家有点疑惑，是不是出了一点问题，技术问题。可是下一粒出来的球呢是21号，哎呀，这个就大家就轰然，对吗？哎呀，难道这个他们这个博彩公司啊有预知号码的能力啊？就搞到好像那个总裁都被炒鱿鱼啊，过后因为怀疑里面有一些非法的事的那个勾当。不过当然这个是负面的那个例子，却说明一个事实，甚至早几秒钟出现呢，就给大家一个不好受的一个感觉，已经定了，对不对？这个无论搅出来怎么搅没有关系，因为已经定下来了。那更何况神拯救我们是万古之先的预定，完全跟你的决定行为是没有关系。当然神会感动你，让你回应他的爱，可是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回应神，因为神在万古之先已经决定了。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认定神的恩典。不过保罗还继续下去，福音不只是认定神的恩典，第三方面福音也认定神的得胜。因为保罗说第十节，神把死废去，神把死亡废去。那我们特别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很怕死，因为死是最大的这个权势，无论我们是总理总统或者我们是一般老百姓了，你在死亡面前你都站立不住，没有人能够抵挡。可是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因为 保罗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那我们相信耶稣福音的宝贵就在于他把死废去，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是得胜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胜利。认定福音就是认定得胜，不只是这样，因为是得胜了，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工或者你的生命，神的拣选，神有开始呢，神会有结束，直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那我们一周年纪念，我们向神感恩，神开始的工作神自己引导，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不是我们，而是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靠着他，我们抓住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神会成全他的救恩。不止这样，福音还有赏赐，认定神的赏赐，因为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借着福音不止把死废去，第十节还说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不能坏的生命，不能朽坏的永恒的永远价值的东西能够保守到底。那我们追寻的事情都是暂时，不过就好像那个不能坏的那个珠子，那个珍珠啊，永恒的价值不是暂时，这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可是当我们认定福音，我们得到一个永恒不能朽坏不变质，价值是永存的，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福音。那所以你看我们认定福音很重要，因为这个不是只是罪得赦免，我们不用下地狱，我们有天堂的盼望，这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神会拯救你到底，这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神凭着他的恩典来拯救你，这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这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将来靠着耶稣不止得胜还有赏赐，不能坏的生命，当这个今生过去的时候我们得到那不能坏的生命。那你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福音成为保罗忍受苦难的这个能力，因为他说十二节，因为这样他深信神能保守他所交付的，神能保守他所交付的，可能是说保罗把他的生命交托给神，或者是讲到神交托他的福音，这都不重要，因为重点还是一样，神的这个拯救呢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神的这个拯救不会失败，神主动拯救你拣选你，以他的恩典拣选，神也会施恩给你看顾你。那你需要福音，我们每个人特别我们当中可能刚刚信主的或者是还在思想福音的，你这个观念呢可能是我们不大习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很困难，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我最大自我中心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呢，我是我生命的主角，我能够决定，我能够掌管我的生命，我可以选择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当福音告诉我们不是你选择，是神选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你是回应神，神才是主角，你是配角，你是回应神。哇，我们很难接受这个观念，再加上我们活在的这个社会那种利害关系，那种功利主义，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报偿，哪里有不用做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个福音的观念。不过其实如果我们想一下的话，最宝贵的东西都是这样，最宝贵的东西都是我们领受，我们是配角，都是恩典。 你想我们小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因为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你是主角吗？他是主角，他给你，你怎么样接受？你有还他什么钱来接受他的抚养吗？不是，是恩典，你白白的领受了，你是配角，你回应当然你应该孝顺，可是你是被动的，你的父母亲是主动的，这是最宝贵的。可是我们慢慢的，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应该得到。那不过福音提醒我们，不是的，最宝贵的救恩是神来选召我们，是神赐给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忍受苦难的能力在于认识福音，认定它，那我们就能够有能力来经历这个苦难。神的能力通过福音显明，这就是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那最后保罗提醒提摩太，他需要记得坚守真道的秘诀，坚守真道的秘诀。从十三节开始，那保罗深信这个所交付给他的东西，然后他也告诉提摩太，你也有这个东西啊，神所交付的我也交付给你。那这个东西好像一个产业一样啊，好像传家宝这样子，我从神得到了，我现在交给你啊，提摩太。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是善道，我把福音的那个真道，那个善道交托给你了，那你要怎么做呢？提摩太，守住它，创业难，守业更难，守住它。那你不用再发明新的东西了，可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守住呢？常常守住，牢牢守住，十三十四节一直告诉你，常常守住它，牢牢的去守住它。可是怎么守呢？有秘诀，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有两个秘诀，不止一个。第一个秘诀就是认识这个真道，这个善道的本质。善道的本质，这个道是怎样的一个道呢？保罗说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道是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可能这个规模是个比较古老的华文说法了，那今天我们应该这样说吧，纯正话语的样板、模型、模板，把这个真的道理的方式交托给你了，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照着那个模板去做，你不要去改变它，你不要去调整它，不需要调整，照着这个东西去生产去操作，那就对了，照着这个东西去做。因为你改换一下那个方式都会出问题。那就好像我看一位一个小贩，你知道说在这边人很多人去小贩中心吃东西，就看到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小贩煮那个釉面面条了，釉的那个面条，几十年的经验，报章上常常出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摊主呢几十年的经验，然后呢把摊位交给儿子做，哎呀又不一样，那个水准就改变了。那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摊位了，那个摊主煮那个釉面，看起来两下子功夫，然后面烫在水里面咚咚咚咚，摇一下拿出来啊，就好，就这么简单了。后来这个摊主的手痛了，上了年纪，连拿那个勺子，那个大勺子都有点困难，于是就请了一个年轻的小姐帮他煮。看过去呢就有点疑惑，因为很快啊，他放那个小姐这样动动 两下子，那个面就出来了。结果呢，这个连其他的那些鱼饼啊、鱼丸啊那些都一样的，只是那个面条就这样，可是那个方式有点不大一样，有点快。结果买了一碗吃下去呢，口感不一样了，水准已经下了。我连原来煮釉面，后来有另外一个，我讲了这堂道之前讲过了，后来有另外一个很会吃面的，他还跟我讲，哦，那个釉的面呢跟那个板的面呢煮法，哦，原来釉面比较考功夫，我还不知道，他讲是啊，釉面是比较考，那个板的面呢比较容易煮，我这个后来我才知道。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换了一个人，稍微不同的方法， 那个效果就很不一样。神的道，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个方式，我们如果要继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的教会要继续的要被主使用，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要去改变它，不要去迎合人的想法，而是知道人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他们觉得自己需要的。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保罗最后还提醒你要靠着圣灵常常的守着。那这个圣灵呢，如果说那个真道就好像那个煮面的方法，这个圣灵呢就好像那个吃面的老顾客。而这个老顾客当然如果是换了那个餐主换了人主，对吗？那一般人吃就来第一次来吃也不知道什么不同的，对不对？不过如果你是在那个摊位吃了30年的面，换一个人煮你就知道不一样。圣灵就是那个老顾客，在你的心里面帮助你来分辨那个真道。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刚信主我不知道，很多人担心了，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守护我们的这个真道。所以我们需要看重，我们看重教导，我们看重圣经课程，我们也鼓励大家来学习，同时我们也看重说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要求圣灵来光照你，让你读的不只是一些字，认识这个真理，而且让你读的都有圣灵来引导你，好像那个老顾客立刻让你吃出那个味道，是这样还是那样，有分辨的那个力量，圣灵会帮助我们啊，这个是神的应许啊。可是我们要自己愿意的来寻求，这样我们就能够接着了解真道的本质，也接着圣灵在里面的那个感化光照呢，我们就能够守住这个真道。那今年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真道，那讲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服事，一个是护道或者卫道的那个观念，那两者都需要。可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先从自己的生命的基础来开始，无伪的信。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需要先知道你的信心到底是真还是假，你信心的对象是真还是假。然后如果有了真实的对象，真实的信心，那我们就可以谈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眺望服事的心智，我们需要靠着主给我们的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那种心态来彼此的眺望。同时我们需要忍受苦难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什么呢？神的大能，神的能力通过福音，这个福音怎么显明出来呢？我们要记得福音，认识神的，认定神的拯救，认定神的恩典，认定神的得胜，而认定神的赏赐。最后我们需要坚守真道的秘诀，因为这个真道好像一个传家宝，传下来传下去，我们要守着，按照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样板模式传承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他认识真道吗？你有把真道传给他吗？然后我们也要有圣灵，时常祈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感化帮助我们来分辨，那这样呢这个真道就能够守住传承下去啊，不止一周年了，100周年之后我们看到诶，神的真道还是继续的被宣扬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来勉励鼓励提摩太这位年轻的同工，按照他所知道的这位同工的需要，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求你让我们得到提醒和鼓励，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面对不同的压力和困难， 可是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使我们主能得胜，主啊，让我们也得到提醒，使到我们的这个侍奉的生活还有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而是认定你在万古之间的拣选和恩典，你也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